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吴冬儿，东方的冬，儿童的儿。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查考神的话语，一起从神的粮里面领受神的恩典。我今天的题目是你为神预备了什么？经文在旧约的历代志上22章1到18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也翻开旧约圣经历代志上22章1到18节。今年的清明节，无论是我的娘家还是婆家，都为了这个节日做了不少的预备。我娘家扫墓的地点很远，加上家族中里面的女生比较多，所以我们预备的用品不是很多。但是呢，我婆家祖先的墓地只是走路的路程，加上呢家里面的男丁很多，而且大部分都还没有信主，所以呢婆婆预备了一个礼拜扫墓的用品。这些物品呢堆满了一个10人的餐桌，还没有算上一头20公斤的乳猪了。大费周章，汗流浃背，舟车劳顿，究竟为的是什么呢？在我们重孝讲礼的中国人社会里面，不同宗教背景的人对于祭祖扫墓都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不过当中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离不开尽孝道、追念祖先、凝聚家庭等等。在过去10年，我留意到每年的清明节跟基督教受苦节的日子绝大部分都很靠近的，而且天气总是灰蒙蒙的。唐代诗人杜牧写了一首诗叫《清明》，真的很配合气氛。如果你记得的话，这里说：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受苦节的时候也是这种天蒙蒙的天气，我就大胆的把它改了，变成了受苦节时天昏暗，教会几人欲断魂。在清明节这个日子，我们为祖先做了好多的预备，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为神，为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预备了什么呢？圣经里不但有许多关于侍奉的各个方面的教导，同时也记载了许多忠心仆人的侍奉榜样给我们去效法。大卫就是其中一位，甚至神为他做见证说，他是我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今天的经文在历代志上22章1到18节，内容是关于将要退位的大卫王，他为神所做的事。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点，就是大卫预备建殿的材料，记载于历代志上22章1到4节。其实啊，从历代志上14章开始，一直到历代志上29章，都在讲大卫为建造圣殿的预备。历代志上22章头4节记载了大卫为神预备建殿，准备了以色列地的寄居者做劳工，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建筑材料。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真的感觉到所罗门就是古代版的富二代。不过不同的是，他父亲大卫为他预备的材料、财富和人力资源很多很多，但都不是给所罗门一个人享受的。大卫为所罗门所预备的，其实是为了神的荣耀。圣殿是一个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大卫如此重视了？在历代志上14章1到2节说，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上白木的宫中，耶和华的月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圣经里 记载神对大卫的一个形容，是合神心意的人，这个是非常贴切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困难的时候祷告，在安逸的时候忘记神，是我们一般人的写照。大卫本来是一个小牧童，可是现在被神提拔成为了以色列人的君王，住在宫中享福了。他在享福的过程里面却没有忘记神。大卫想到神的约柜还在帐幕里，神怎能够住在帐幕里了？实在不敬啊。所以在大卫的心里，他一心想要为神建荣耀的圣殿，作为神的居所。大卫他没有贪玩冠冕的言论，也没有动人的抱负，为神建造圣殿的这个动机单单是出于他的感恩和爱神的心。对大卫和以色列民来说，圣殿不单只是神的居所，圣殿更是神同在的记号，是瞧见神奉献给神的地方，同时也是献祭和神除去人罪孽的地方。我常常说现代人比较幸福，因为读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就好像在使徒行传第七章48-50节这里说，此时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做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食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在我手所做的吗？可是古代的人都会认为，即使所信奉的神所住的殿一定要宏伟壮观富丽堂皇，因为这跟他们信奉的神的能力和神的荣耀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世界各地的遗址，许多的神庙都兴建得非常的讲究雄伟，甚至高耸入云。大卫在历代志22章第10节这样说，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在第二个大殿，大卫预备建殿的继承人，经文就是在历代志上22章5-15节。在这个段落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5-9节，历代志上22章5-9节，这里就是讲到大卫之约，重申大卫之约。大卫对神的敬畏情谊和心意神都知道，神也很看重，所以准许他去准备这些材料。不过神在第七节里面明明地说到一个事情，就是建圣殿的人不可以是大卫。当神告诉大卫他不能建殿的时候，我想大卫心中一定很失落也很难过，因为他心中刻物为神建殿，刻赏在神的殿中侍奉敬拜。可是经文告诉我们大卫不能建殿，原因呢，就是因为他流多人的血，带领过很多场的战事，甚至乎在历代志上21章里面讲到，他曾经因为一时的骄傲，依靠自己的能力数点人数，而使到无辜的人死亡。在祭礼上和道德上的不洁，使他不适合为神建殿。一个领袖的真品格，在他失败的时候就很容易显露出来。在历代志上21章，大卫听从了撒旦，不依靠神去保卫自己的国家，却进行了人口统计，想要凭着自己的壮大的军事力量去打仗。神不喜悦这个事情，到最后大卫没有推卸责任，他愿意为到自己的愚蠢行为承担后果， 接受神的惩罚，并且尽力恢复与神的关系。他也很努力地尝试减少因为自己的错误而牵连到的人命伤亡。在接受惩罚的事情上，大卫立时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他再一次表明他是依靠神的。大卫虽然不是完美的人，生命中也有很多失败的地方，但从他怎么样回应神，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他会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失败、错误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回应神的？我们像大卫呀，我们能否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呢？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虽然神告诉大卫他不能建殿，但另一方面他却重申大卫之约。什么是大卫之约呢？我们看历代志上17章11到14节，这里这样说哦：你受束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皆虚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你以前的扫罗一样。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大卫对于神驾在他身上的尊荣感激万分。虽然大卫没办法亲手建殿，但他没有因为个人的得失面子不被神重用而自暴自弃，也没有因此对建殿的事情漠不关心、不闻不问。相反的，大卫仍然以感恩的心来回应，欣然地接受神的安排和主权，而且他暗暗地、很积极地协助所罗门筹备工程，贡献他自己所有的，无论是材料、财富、人力资源，他的心思都要献给神。对大卫来说，能不能看见成果，能不能分享工作的荣耀都不重要，他心心念念的只是神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有时也会看到某些人负责某些事工的时候，他就会把那个事工看得十分重要，常常要大家支持祷告。可是当他不再担任那个岗位，他就对那个事工显得很懒淡，诸多批评，甚至恐怕他不是拜此的。这个人侍奉的动机是什么？他的生命如何？就不言而喻了。
诗篇119篇128节，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我却恨恶一切假道。良苑讲台，
然后在这个段落第二个部分，就是经文的历代志上22章10到12节，这里呢是大卫鼓励所罗门。大卫预备了很多，讲了这么多，不但是因为建殿是一个严肃的事，同时也是因为所罗门年幼娇嫩。历代志上22章10节这样说，所罗门年幼娇嫩。这不是说所罗门年轻吃不了苦，而是指到他经验很浅。所罗门将要做的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建筑工程，而是牵涉到重新塑造整个以色列民的灵命和跟神的关系，还有作为神子民的使命。这个事情跟当年摩西的接棒人约书亚一样，所罗门的经验很浅，特别需要鼓励， 而大卫就以当年的约书亚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前神所说的话来鼓励他。我们看一下啊，在历代志上22章12节，经文这样说：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及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我们再对比一下约书亚记1章8到9节是怎么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在大卫鼓励所罗门不用惧怕之前，他提醒所罗门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在信仰上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谨守遵行神的话。这里也说出了旧约神学的一个观念，祸福之道。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神必定使人在各样的事上亨通。在大卫的心里面，坚甸的工程比美德迦南地的任务虽然很艰难，但是神必与继任的人同在。弟兄姐妹，或许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面对神所吩咐的艰难任务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看见神同在的应许呢？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克服眼前的挑战和困境吗？在第三个部分，记载历代志22章13到15节，这里就重申大卫所预备的材料。经文讲到大卫预备了很多的材料和工人。原来经文里面讲到拾完他年的金子，其实是相等于今天的3300吨，而100万他年的银子则是33000吨。有研究圣经的人说，这里的数量其实是用了修辞技巧，为的是衬托出圣殿的伟大和神的威荣。其实这个数字是非常夸张的，这个夸张的数字反映了大卫心中无尽的奉献和对神的感恩。至于工匠的原文用字跟出埃及记的用词是一样的，很相近。作者似乎在这里表达出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圣殿是会幕的延续，而这些工匠都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最后的部分，历代志上22章16到18节是第三大点，大卫预备坚殿的附注解。最后大卫要以色列众领袖明白，建殿的工程不是所罗门一个人的事，众领袖从昔日到今日都有神的同在，跟所罗门一样有同一个使命。历代志上22章18节讲到，你们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殿，好将耶和华的约柜和供奉神的圣器皿都搬进为耶和华名建造的殿里。这个经文显示大卫有意重提过去两次运送约柜到会幕的经验，以此鼓励众领袖要一同立定心志寻求神，使建殿的事情跟运送约柜的事情一样顺利。从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侍奉神的事上是何等的细心，他有远大的眼光和心智。建殿的事情还在计划中，但大卫好像已经亲眼看到圣殿和在圣殿里面敬拜的情况。 历代志上往后的几章经文里面已经记载了，大卫好像已经预先考虑到祭司和利未人在圣殿侍奉时要面对的难处和需要，所以已经做好了准备。大卫的意向和热情，他的眼光和志向真的非常难得。侍奉不能存着个人的野心，却要能够为着神和神的国度而高瞻远瞩。人的思想和智慧其实很有限的，大卫没办法想象最终能够让神的名誉荣耀传遍万国的并不是所罗门所造的圣殿，而是被挂在木头上的基督，被撬为三日后又建造，复活成为永久的殿。不但是大卫，世界上有许多人也是不明白也不能接受这个事情的。作为神的儿女和仆人们，我们可以怎么样让神的名誉荣耀传遍万国呢？我们该怎么样预备呢？如果所有悔改归向神的人都是这圣殿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我们的生命就要为这个荣耀的使命而努力呢。去年因为大环境的关系，许多教会被逼分散，要摸索小组和小片聚会的模式和可行性，当中可能有挣扎的，有迷惘的，有灰心的。不过又因着这个打击和那几个月的尝试，在今年初疫症扑面而来的时候，教会反而可以相对松容的去面对，让弟兄姐妹能够及时的透过科技得到牧养和安慰，这个是被动的预备。那么我们该主动预备些什么呢？从综上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检视个人的生命光景，重新与神连结，多读圣经认识神，多祷告教托神，培养与建立与神亲密的关系。而横向的角度，我们作为教会的一员，需要谦卑地和弟兄姐妹配得，彼此建立服事，同心为福音使命而努力，归荣耀与神，在我们的亲族里面、社区里面、工作间里面，要留意和关心身边的人，反映主的荣耀和同在，带给人福音和安慰。在深一层次的预备，就是要培养属灵的下一代。弟兄姐妹，你还想到要为主和主的荣耀预备些什么呢？盼望我们不只是停留在计划的阶段，就好像历代志上22:15这样说，你当起来办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你宝贵的十架谢罪之恩，使我们得以称义，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恳求你每天都提醒我们，世界的丧钟已经响起了，你回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真的要警醒祷告，不入迷惑。求主你帮助我们牢记你与我们所立的约，好叫我们天天心存感谢，忠心的预备自己为你所用，藉着我们的生命和手所做的工，使人看见你的信实和美好，让你的名字在万国得着当得的荣耀。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诗篇119篇33-34，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 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透过今天我们所看的，带给你什么的反省和提醒呢？在圣经里面，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每一个侍奉者都很希望得着这个称赞，合神心意。愿意大卫的一生，还有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记录的，他所做的，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为神做工，是为了荣耀神的名，合乎他的心意。神也应许与我们同在，无论环境是怎么样，他与我们同在。面对前面不可知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惊慌，当刚强壮胆，勇敢地去做，神会引领我们走前面的每一步路。不过在前提是，我们每一个侍奉的人都必须要把神的话紧紧地放在心里面，谨守遵行。为神做工，无论我们是领袖或是一个小角色，我们都不要小看自己的位置，在神的眼中都有我们重要的位分和位置，不可以轻忽。无论是领袖或者是做简单的工作，我们都要传一个为神而做的心，为神而预备的心，恭恭敬敬的，诚诚实实的来为神做预备。今天大卫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愿意我们侍奉的时候都能够荣耀主名，感谢上帝。愿主与各位弟兄姐妹同在，我是吴东儿，愿神祝福大家。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